到底是马戏团的还是什么？结果仆人就回答说，哦，这个就是病人，啊，上次讲说这个是老人，那现在这个是讲病人嘛，那病是什么？在太子的经验当中也不知道嘛，所以呢，那在概念里面根本没有病嘛，所以呢，他就开始问说，那病是什么？他说，人有四大，地水火风，哦，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的，四大组成嘛，哦，然后有哪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风，地很大嘛，水很大嘛，风很大，然后风，哎，水，火也很大嘛，哦，因为你要想他说，地为什么叫大？它真的是，你没有地，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嘛。所以呢，地它是从那个体积来讲，它是很大嘛。从它的功能来讲，从它的度量来讲，都很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地大。好，那呢，水呢一样嘛，任何人他都不会去分别嘛。然后你就随时你哪个只要有个地方，它的水就冒出来嘛。所以呢，水也很大嘛。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嘛，他绝对不会说，哎，只有那个谁，连长可以用，哈，哦，然后只有住在那个豪宅的可以用，我们住在那个乡下的都不能用，乡下有乡下的水啊，所以水不会去说那个有分别的部分嘛，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用。然后呢，火一样嘛，你只要点燃就可以用，但是呢，它的威力也很大嘛，对不对？水的威力也很大，啊，地的威力也很大嘛，哈，哦。地的威力有多大？那最近就出现了嘛，你看到地的威力嘛，哈。然后呢，水的威力大不大？哈，你如果是那个前几年还在台北的人，你大概就知道，哈，那个921嘛，象神那力，哈，你要看到水的威力大不大，哈。然后呢，火的威力更大，哈，只要一个小火柴一蹦，然后几千平的那个厂房全部都去了，很快。然后火的功德好不好？好大不大？也很大嘛。你哪一天你能够离开火？除非你断食，说不定断食也要火，因为你没有火，你根本不能洗澡那些嘛，对不对？所以什么都要用到火，所以火也功德也很大啊。然后它威力也很大。风呢更大，你没有风活不了，对不对？像我刚才一来，你要是知道说有人就坐在站在后面就不往前，因为他发现前面根本不动，然后就很闷嘛，尤其是从外面这样走进来很闷嘛，吼，哦，很热，然后就想到说，哦，你们都不开冷气算了，我就在后面让你们到前面，你们怕冷的到前面，哦，就是受不了了嘛，哦，所以呢，只要风不冷不行的话，哎，就不行了。那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这四个成分。哪四个？地，你看身体里面地在哪里？你要说很可能最下面就是脚，那你怎么站起来？一定有骨头支撑嘛，好，所以骨头就是地嘛。然后那骨头很坚硬，所以它的地的性，好，就是在给这里牙齿，好。然后呢，水呢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嘛，没有血液你根本活不了嘛，就是这样子流动那个。让我们的循环这个部分，淋巴、血液都是水嘛。然后呢，火，我们有温度嘛。当你哪一天温度太高，一定是受不了；太低也受不了，啊，哦。所以呢，温度也很重要。然后呢，风，我们会有呼吸，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风嘛，哈，哦。所以呢，他说人也有这个四大嘛。然后呢，大有百一病，好，哦，就是说这个四大里头呢。我们哪一个不协调就会产生毛病了，很多毛病嘛，所以讲百一嘛，哦，然后辗转相专四百四病，就是地水火风让彼此辗转，哪一个跟哪一个又不相合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合成，就是变了四百四，一百一跟四，你四不就四百四吗？但是这个数目字的话，这是形容多的意思，哦，同时聚众，哦，这是四大都不调的时候，同时这样发生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就像极寒极热，哦，然后呢极饥极饱极饮极渴，哦，就是这个情形，哦，然后呢僵节所失，就是说你的肢节呢慢慢的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它， 因为你看你的手要抓起来的时候，它有多少个成分，可能骨头关节，然后呢还有皮肉这个部分，所以呢都是四大在合合嘛，好、哦，所以呢当你四大不合不调的时候，诶，这个肢节失去了一个灵活，然后卧起无常，骨质失病，好、哦，当你的生活就已经很跟平常作息都已经很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很现在很好命，可以睡到自然醒。当你的作息改变的时候，你慢慢的你就发现你的身体已经走下坡了。所以有人就讲说，退休以后还要维持上班的生活，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心都会懈怠嘛。但是你如果一懈怠下来，哈、哦，你会变成说啊，反正就放松。慢慢的生理就往下坡了，一方面当然是退休的年纪大，一方面是我们的作息的改变、哦、然后有的人就会维持就说没关系嘛，我没上班，但是我还是去找一些就是说事情来做，就是这个时间我就是要做什么，反正让自己每天还是这样子生活很正常、哦、所以呢他的太子就是说这样子就是会得到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叫做生病。好、哦，那太子又感叹了，他说吾处富贵即是所争，饮食快口放心自治，淫于五欲不能自觉，亦当有病。好，以彼何意？所以呢到这边太子就感叹，他就说哎呀，我是那么富，处在那个宫中嘛，富贵富贵嘛，富富贵贵，然后呢世间所有的所珍贵的我都拥有嘛然后呢我的饮食其实都是人家给我很好的嘛，齁，很爽快嘛，所以是很好的很可口的这个部分嘛，然后让我呢随心所欲，我想要什么就能够获得什么嘛，然后呢贪着在这个五欲当中，淫你不要认为说只有淫欲才叫淫嘛，齁，就是贪着嘛，齁，淫其实的它的那个原本的一个动机就是贪才会淫，齁，所以呢他说淫与无欲就是在无欲的享受当中呢，你一直贪着一直往外求、哦、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诶，你一直追求外在的，所以你都没有感觉到那个病就快要来了嘛、哦、所以呢不能自觉，那这样子也将来也会有病嘛、哦、那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我如果生病的时候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与彼何异，即说偈言，这时候呢又再用一个偈颂又讲了，好，然后世生为翠哉，常聚四大中，九孔不留不净漏，有老有病患，生天皆无常，人间老病忧，官身如雨泡，世间何可乐，一样嘛哈。他这边他就寄送就讲到说，这个身体是这么脆弱嘛，哈，唯就是是嘛，哈，这个身体是就是这个，啊，这身体是这么的脆弱嘛，哈，然后呢，四大呢就是常常在一起嘛，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嘛，好像这里是一个工厂嘛，好，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工厂，然后工厂里面呢就拥有四大嘛，哈，然后呢有九个孔，然后通通都会流出那些不净的东西，我们看看我们的。那个身体所出现的九个孔，是不是都流出来的东西都不清净的嘛？啊、哦，所以呢，有老有病患，哈、哦，就是说，前面是讲到东门出去的时候，这个色身会老掉嘛，哈、哦，老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也是有病的这个过失嘛，哈、哦，所以生天皆无常，即使在人是这样子，生天也是一样嘛，通通都会变化嘛，哈、哦，那人间老病忧，哈、哦。人在当人有这个老有病这个忧虑嘛忧愁嘛齁、哦、就是过患，所以我们会产生忧恼，然后想想身体就像雨水的泡沫、哦、雨打到哪里那个它产生一个泡沫，然后很快就灭掉了嘛，所以呢官身如雨泡，那世间还有什么可乐的、哦、那没有可乐的话，那我何必贪着，下面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何必去贪着，我何必去饮食快口，何必去放心自治、 啊，何必去淫与五欲啊？就是何必去这么去执着这个部分啊？处在富贵又能怎么样啊？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思念一切，由此大患。然后呢，这时候呢，悉达多就说：“算了，我不要再玩了啊，难过，我回去。”啊，结果呢，大家一听到太子要回去，也只好就梳妆就回去了嘛，哈。然后呢，王就问仆人说：“太子出游，今者如何？啊，上次去遇到老人这么不快乐嘛，哈。那今天回来了，那到有没有遇到什么？啊？”他说，仆人就回答：“逢见病人，于事不乐。”哈，啊，真的是这个，也是真的出师不利嘛，哈。出去看到老人也不快乐，现在这一次呢，出去遇到病人，然后又不快乐，啊，所以，啊，数年小菜啊，就说又经过了几年，然后呢，就想要再去出去嘛，哈，再出去走一走，然后这时候呢，王就知道前面两次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呢，就开始去处理那些，就说附近有哪些不理想的，就赶快去把它弄好嘛，所以平治臭处嘛，哈。你要想到乡下环境没有清洁队在那边天天打扫嘛，然后呢随时都会有人到处的黄金那些嘛，或是说有一些该处理的都要把它弄干净来，然后弄整齐来，不要靠近那个马路边，不要靠近那个太子看到的地方嘛，所以呢勿令进到。然后呢这一次太子就选择他上面两条路都走过了嘛，那个东门也去了，西南门也去了，那现在呢要去西门，哦，很不错嘛，他都会选小有那个捷运的地方，哦，但是这个是那个印度的城，不是指我们台湾的，哦，所以呢再出西城门。然后这时候老天更好玩嘛，哦，就是那个第四天呢，他就化作视线一个死人嘛，他前面是视线老人病人，现在呢视线死人，哦，然后呢扶余出城，施家随车，啼哭呼天，奈何舍我永为别离。你想看看现在可是现在的送葬的部分可能都车子嘛，但是你想看看我们小时候乡下人那个送葬情形是怎样，如果家里有一个死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追求的是寿终正寝，然后呢死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亲戚都到了，然后呢就是抬棺嘛，哈，然后抬棺后面家属呢就跟在后面嘛，那没有说坐车，我们现在继续坐车，然后还在想说这车子坐的会晕车怎么样，然后一下就到。那时候送葬的队伍其实是就是又要爬山，因为大部分都是土葬嘛，那山路都不是很好，如果遇到像这样下雨天的话就更麻烦，然后呢就边走就边哭嘛，哦，然后很伤心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嘛，扶雨出城就是扶着这个棺嘛，哦，然后走出城门嘛，然后世家随车就是那些眷属随着这个车这个就是抬着棺木这个部分嘛，哦，然后呢就哭呼天抢地嘛，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就舍我而去，你自己去了，然后把我放在这里嘛，哈，永远都别离了，永远都分开嘛，哈。那太子就问了，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夫人就说这就是死人啊。然后呢，他说什么叫做死啊？啊，他说死则尽也，精神去，四大欲散，浑神不安。他说死就是断了嘛，就是没了，好，尽了，完全断了，然后精神都去了，就是说本来是还有形体嘛，老病都有形体嘛，现在不止老病这个形体没有，连那个神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说等于全部都没了。然后四大欲散，就是说本来这个躯体是四大合成的，那现在四大呢就是离散了，浑神不安，风去袭绝，火灭生冷，风掀火炽，魂灵去矣，哦，就是说在这边他就讲说四大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散尽，然后整个神魂灵魂跟那个神识呢就慢慢的一直在增长，然后最后就消失这样子，哦， 然后风去洗就绝嘛，就是说这个流动，风是流动嘛，就是我们的呼吸嘛，就一出去，你要想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出去以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嘛，然后那个气息就断了，然后这时候呢身体的温度呢就慢慢的冷却下来，火灭了嘛，你看你在煮东西的时候，你在煮它就一直冒烟一直滚起来，然后你把火关掉的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冷了，身体也是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温度，还有一个活动，这样子风在吹那些，然后呢那个温度会维持，当你这个温度那个这个风不再吹的时候，表示外面不给它一个助力的时候，它的火就熄掉了，熄掉以后温度就慢慢丧失了，然后最后呢身体就冷了，然后风掀火炽，就是风本来就是风吹动然后火升起这样子嘛，那现在呢也是一样嘛，风离开了，好，呼吸离开了，然后火呢接着温度就慢慢的冷却，然后呢灵魂也慢慢的离开了，好，然后身体挺直无所复知，旬日之间落坏血流膨胀烂臭无依可取，然后这时候呢身体就僵硬了，就是直直的，你要说死人慢慢身体会僵硬嘛，然后呢根本你跟他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就像木头一样的，然后呢无所复知，然后十天之间就是这一段时间嘛，然后慢慢的那个肉呢就一直坏死掉，就是你要想身体变硬，然后那个肉呢就慢慢的就坏掉，然后呢血这样子慢慢的流失掉，然后整个那个尸体呢就膨胀，然后就发出臭味，想一想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的嘛，如果你没有看过死人无所谓啊，你就去市场看一下那个尸体，动物的尸体也是一样嘛，然后身中有虫，虫缓食之，筋脉烂尽，骨节解散，骷髅异处，脊血肩背鼻更足趾各自异处，这时候就是讲的更详尽一点，他说不只是这个尸体，会这样子嘛，无依可取嘛，然后呢慢慢的那个虫也出来了，然后虫身上长虫以后呢，虫不是在身上爬来爬去吗，然后就慢慢的它会饿嘛，然后就吃那个身上的尸体，就是吃那个尸体，还食之，就是本来是从身上长出来，然后呢再吃那个尸体嘛，所以呢还，然后慢慢的肉也吃掉了，然后筋脉也吃掉了，然后骨节就剩下骨头嘛，那骨头呢就散尽各地，然后呢你就想到说那个一个尸体摆在外面的时候，鸟也来吃，那个虫也吃到最后那个剩下什么，就最近那个新闻都会报道啊，那里又发现一堆白骨，然后就散在各处嘛，然后你要说因为有时候那个野狗一拖可能拖一只脚可能拖一只手，然后或是呢这边吃完以后他觉得说没东西吃了，又再回来上次有吃到一条腿，所以呢看还有没有再去找看看，结果呢还有一个骨还有一个头啊，没有肉也好嘛啊，肯总有东西吃，所以又把头又啃了，所以呢你看到处都不一定嘛，就分散了各处，然后呢肩胛就是这个脊椎或是肩膀或是手臂或是那个脚的部分都有剩下骨头，肉都等于生吃掉了嘛，然后通通都散到各处，飞鸟走兽进来食之，然后呢那个尸体因为你就是以前印度的话它不会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说把它火化或是怎么样，很可能就是你死掉了然后就送到那个狮驼岭那边嘛，寒岭那边嘛，然后就切一切嘛，然后就禽兽都可以享用，然后通通飞来吃了，然后天龙鬼神帝王人民贫富贵贱无免此患，所有的天龙鬼神或是你当皇帝或是一般的百姓呢，不管贫富贵贱都一样嘛，都会这样子 好，你要想看看，我刚才说，如果你没有看过死人，无所谓，你到市场去看。啊，有一个人，有一个连友，他跟我讲，他说他吃素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每个人吃素的因缘，很可能学佛以后，你就慢慢的就有智慧，就想说不要去杀生。他说，对呀、啊。好、哦，那时候要去受五戒的时候，心里也想说，我、哦、怎么这么喜欢吃，哈、哦，那美食主义，我怎么舍得掉呢？结果呢，当他有这种念头的时候，但是又很想，结果有一天就在有一个晚上，他在做梦的时候很可怕，因为他就做梦，他梦到，因为他很喜欢吃鱼嘛，啊、哦，他真的很喜欢吃鱼，所以他。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吃鱼嘛，你要随时那个我那边，好、哦、那个窗户都不要打开，那个每天我都可以闻得出来，啊，这个时候又是他们煮晚餐了，本来你都忙得忘记了嘛吼，然后呢，他说一闻到那个味道，哦，他们又在煮晚餐，他们家是都是属猫的，哈、哦，几乎每天都要嘛，都有嘛吼，然后不管什么鱼的味道都有。然后那个味道就很腥味，然后他也是舍不掉这个，然后还要去那个海港那边看那个刚上来还活跳跳的，他说那个还新鲜嘛哈、哦。结果有一天他就梦到说他自己走到市场，然后呢他就看那个鱼一直看着他，然后他一直看着鱼，最后呢他又发现说他也躺在那边跟他一起。然后呢，人家就要来买鱼的时候，就要把他抓走。结果他说：“不行啊，不行啊！”结果就醒来了。他从此以后，他不敢吃了。他说：“原来我每天吃的那个鱼跟现在梦中的我是一样嘛。我就躺在那边等着人家来买，然后买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当然，有的鱼就是杀过鱼头嘛，哈，所以头就把它斩去，那个弄嘛，哈。然后呢？”这身体比较有肉的部分可能就是做另外一个料理嘛，然后后面那个鱼翅的部分呢，那个脚那边呢，诶，就可以做那个什么鱼翅嘛、哦、所以呢各种料理，然后你就想说你要不要这样。后来他从此以后他每次要去买鱼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梦境，说我就是那个鱼就被买走，然后这种料理，所以呢他走了好几次市场以后他再也不敢去了，然后从此以后就不吃，所以就开始可以受五戒，啊，然后他现在就是吃素，啊，很特别嘛，哈，啊，你说这个是谁度他？那可能就是佛菩萨来度他嘛，因缘具足，啊，所以呢，你要说想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到市场，你就看到，那躺在那边的都是尸体，尸体跟我们的尸体有没有不同？可能那个鱼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刚开始死掉那个时候好像很有弹性嘛齁、哦、再过一阵子你再摸弄下去，诶，它就是不会再弹起来了，那就是膨胀烂臭了齁、哦、好温起来，你的尸体就是这样，你的身体其实就是这样子嘛，那猪也是一样嘛齁、哦、猪跟人更像嘛齁、哦、你要想到那个猪真的那个躯体这么大嘛，你要想到我们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走动不方便嘛，然后呢就把它塞一塞以后就摆在那边，那跟我们那个我们慢慢生病的时候在手术是不是这个也割掉那个也割掉，然后呢真死掉的时候就是躺在那边嘛，一模一样、哦、如果你是有去参加那个人家那个丧事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他们，当然你说你都不敢看嘛，实际上你的家人的话你就必须看嘛、哦、就是有时候那换衣服是全部要弄开的时候，你就说诶，这个一摸到那个身体怎么好像那种感觉，然后呢你就看那个皮肤的颜色，就像那个你去屠宰场买那个猪肉的样子很像嘛，它不只是差这样子嘛，我们也是嘛、哦、然后你就想到说你要吃肉，你先割你自己一块来吃看看好不好吃哦、然后你就想到说啊，真的就是满足这个，然后就去伤害对方，所以呢你就说你说一天到你都在吃尸体，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当做什么？很可能当做那个坟墓，对不对？然后呢尸体都一直往你身上放，恐怖吧？ 所以你看 有一次我去访问那个南传的比丘，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说修什么行，他就说他在烧坟墓嘛。我就想说怎么烧坟墓，不进棺吗？后来他在分析给我听，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肚子都把自己的肚子当作坟墓嘛，然后什么东西都一直往里面放嘛，哈，那尤其是不吃素的话，更是把尸体往那边放嘛。然后我们现在讲说，我们买什么食物都往冰箱放，他不是嘛？他说往肚子放，那肚子就像那个牧场一样，哈，所有的尸体，你的尸体会拿到哪里？一定是坟墓那边嘛，所以他说他在烧坟墓嘛。很有意思嘛，哈，就讲到这边很恐怖。然后呢，他就说啊，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嘛，上至天人，下至一般的百姓，通通都会死嘛。所以呢，他又很感叹，又说了一个偈颂嘛，哈，他说：关键老病死，太子心叹，人生无常在，无生亦当然。然后他说：哈，看那些老病死呢。然后呢，我的心就很感慨嘛，哈，那种很长，就是很长的，就是表示很非常的意思嘛，哈。然后人生呢，就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一个部分嘛，就是一定会老病死嘛。那我也是一样嘛，无生就是我自己嘛，生就是自己的意思嘛，我自己也是一样嘛，当然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世生为死物，精神无心法，假令死复生，罪福败亡，一样嘛，哈。他说这个身体呢，就是像躯体一样嘛，就像那个尸体一样嘛，精神没了，然后这个精神没有，这个还有这个形体通通都没了，然后呢这个死了，假死死了又活嘛，哦，就是轮回嘛，假死死了然后又复生的话，罪福不败亡，那一切的罪或是功德呢就不会丧失嘛。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讲是说，我们带走的是身体嘛，但是你的功德，你所累积的业绝对不会流失嘛。人说那人都死掉了还有什么功德，你如果学佛你就知道嘛，人即使是这个形体走了，你的功德只有业随身，不是吗？就是你过去所造的功德或是所累积的这个罪业，它不会流失嘛。终始非一世，从此爱久长，至此受苦乐，生死生不上，一样嘛。他是说啊，这样子轮回，哦，有结束有开始，并不是这么一辈子而已嘛，哦，然后是从什么开始？从无明开始嘛。无明呢，然后贪爱，然后这个无明贪爱有多久多长呢？那是无始以来，所以他讲久长嘛。所以呢，现在感受的这个果报呢，我在那边受苦或是受乐嘛，那生死生不上，哦，即使这个色身死掉了，这些业还是不会丧失嘛，神就是罪福这个部分嘛，哦，然后呢，非空非海中，非入三时间，无有地方所，脱子不受死，哦，就是说你躲在哪里都一样嘛，哦，就是说躲在空那个天空中，或是躲在那个海底里面，或是躲在那个石缝里面，或是躲在山里面，一样嘛，没一个地方你能够离开，能够脱离这个死的一个部分嘛，哦，所以呢他讲脱子不受死嘛，就是说你没办法留住那个不会死，不会有这个死的这个问题嘛，哦，所以呢没办法解脱死的意思。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悯念众生有老病死苦恼大患，所以呢忧思不死，哦，就是在这时候他又想说啊，不出去玩了，因为想到众生都有这个老，有这个病，有这个死的这些过患嘛，哦，所以呢忧愁，然后这一次呢得了忧愁更难过嘛，所以都不吃饭了，不吃东西了，哦，然后不吃东西当然是没有精神嘛，哦，那没有精神我们就要休息一下。